言说，言说是语言的像，名字的像是名字是假名，心缘像是虚妄分别，都不是真实的。要离开了这三个，那个就是实相。但是那实相也不离开这三个，你还是要在这三个地方去找，在这三个相当中，你找到是真实的，那就是真实的了。你只找那个三个言说、名字、心缘，那就是妄相。而原理分别下边三句呀，说一切诸相不能离此心性，别有自性可得。就像这个水呀，要没有风，本来没有波浪相的，因为风有波浪起来，波相不能离开水，别有波浪的自性，就是这个道理。在这里头啊，我们就是要去多想，要多想，多想，多想，常常想，想想想久了，自己明白了道理了，还不是正德呢？那就是明白了，就是悟解悟啊，就是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啊，知道了。就好像我们呢，要开车走，这个路不晓得怎么走，我先看地图，看地图，看看啊，从这走到哪走，哪走，哪里走。看得清清楚楚的，把地图放起来，眼睛里出了这个影子，哪里走哪里走，清清楚楚了，误解。下边要你要去开车走，开车走的时候哦，一路所经过的路都是那图上的路，你了了分明，那个就是正悟了。前边那个是解悟，前边在图上弄得清清楚楚的解悟，你在路上去走，清清楚楚到达目的地了，那就正悟了。那我们先就是图上去研究，先去图上研究啊，你就念口耳诵心耳为，嘴巴念心里想啊，这样想想想想久了，他突然间就开悟了。那个家导啊，作诗就是这样子，这个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他搞了一夜呀，搞了一夜，到底是这个敲呢还是推呀？所以后来我们讲说是要做文章要下点推敲的功夫，就是这个字，就是这个字啊。所以我们那个古人读书啊，是下过死功夫的呢。你不下这个死功夫不行，就是这样子，把这个心集中，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心集中到那一点上，就在那钻呢、啊，钻钻钻，突然间钻通了，阿弥陀佛，那就是阿弥陀佛了，真的阿弥陀佛了，嗯。我们念佛也是念念念的阿弥陀佛现前了，真的阿弥陀佛来了，原来念的还没有看到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了以后就见到十方诸佛了，那就是念佛三昧了。你说难不难呢？真的不难。容不容易？也不容易，但是问题在自己，你要老老实实念呢，难也不难，不老老实实念容易也不容易，问题就是这样。这个下面讲，要知离一切法，即一切相，离故无相，即故无不相，不得以相名实相。要知，主要的来说，重要的啊，那么总而言之啊，离开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个实相是离开一切希望相的，即一切法又在一切法上，那一切法就是一切相吗？所以就离一切法，离一切相，就离一切相又不离一切相，就是这样子。你要光说离一切相就断灭了吧，离相了吗？那你光说不离一切相，那就变成常见了吗？一个是断见，一个常见，止常止断都不是宗道，都不行。所以我也不止常，我也不止断，非空非有，这样子。所以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故无相，离开相就是无，即故无不相，即一切法又不离开一切相，无不相，不得已强名实相，不得已勉强安个名字叫做实相，这个实相就是这样子的。即一切法，离一切相，不得已强名实相。下边啊，就讲了这个实相的体了。这里边呢，讲到这个地方啊，就很难的说清楚啊，很难的说清楚。我们大家呀，再慢慢仔细来看啊。这个讲义当中说，这段解成圆融的宗道啊，实相妙理，一要言之，实相是离一切诸法的相，实相即一切诸法之相，就是离一切相即一切相，即是什么？就是不离开呀， 不离开呀，这就急呀。离就是要着这个真谛真空来说的，离一相就是离开了虚妄相，就是属于真谛真空来说的，是吧？离一切幻相，叫做无相的实相。即是就是这个世俗地妙有来说的，就是一切诸法，所以无不相的实相。正说真空无相是不坏速地，就是既真不耐虚。真空是无相的，但是不破坏世俗地。真空无相，有人说那无相这些东西都是假的，把这些东西都打掉了烧掉了，那是真空吗？那就是断灭了，我那就真空啊，坏了假，坏了世俗地了，那就不是真空了，那就断灭了啊。所以既真不耐虚，既真地不妨碍虚地，不妨碍的。正说俗地妙有不坏真地，正说这个世俗地上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升起的这种万有的现象啊，但是这些万有的现象是原生无性的，它不妨碍真体，不妨碍真空道理的，不妨碍的，所以叫做虚不耐真，真素圆融无奈，无名立名，真俗空有，圆融没有障碍，没有名字给他安了一个名字，不得已勉强安个名字，叫做实相。实相之体，我们看着解啊，实相之体非寂非照，而复寂而恒照，照而恒寂。实相的本体不是寂，也不是照，又是寂，又是寂，又是恒照，又是照，又是恒寂。现在我们把这寂照这两个字后边啊，反正复去用，我们把它简单的归纳一下子啊。这个寂字它可以代表空，可以代表无为，它可以代表着不变，也可以代表着不动，可以代表无相，可以代表着理，它可以代表着体，也可以代表着真啊，也可以代表着性。那这个照呢，它可以代表着有，可以代表散色，也可以代表有为，可以代表随缘，可以代表有相，可以代表着智，代表观智，也可以代表用啊。那么它可以代表着世俗地，也可以代表着事相，也可以代表着性相当中它是代表相的。在这样来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偶遇大师的文字，有的时候他把这个有的时候用身土来说吉兆，来说身土，有的时候用吉兆来说法身报身，有的时候用吉兆又来说应化身和报身。因此我们有的时候啊，你要指着它一定是那样子，那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文字啊，一定要读文言文，要读文言文。文言文它这里有很多的含义，有一种含蓄啊，蕴藉的妙用。你要白话文一说这就死掉了呢，那你反复的说又太多，越说越不清楚了。那白话像这文言文，它有一个空间让你去思考，就好就好在这里。所以因此我们要读佛经啊，在文言文要下点功夫啊。我昨天讲了，我们一定这个观念不通过了以后没有办法，还是要从这里走。我们现在看这个文字啊，实相之体不落两边啊，即是空，照是有，非即非照，就是非空非有，非即非照，也不是空，也不是有，就不落空有两边。那么又呢，即是不变的意思，照是随缘的意思，又复而复寂而恒照，就是不变常随缘，照而恒寂，随缘常不变啊。这个前面这个就是说呀，这个实相的本体它就是也是不变的，它又是随缘的，这个道理甚深呢。为佛遇佛乃能究竟啊，等觉菩萨还不知道啊。这个然而不然，不然而然啊，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就是这个道理。这如来藏的思想就在这里头，关键就在这里面。下边看，照而寂，常明常寂光土， 吉尔照讲明清净化身，这个是把这个吉照来说明身土的化身和法身所住的土国土来说的。照而吉，照是随缘，吉是不变，是不这个这个、这个吉在这跟土来讲呢，它是不动，有不动的意思，土有不动的意思啊。照是光明遍照，那么寂是土是寂然不动，所以勉强安个名字叫做常寂光净土。寂而照，寂这个寂在这儿讲应当不变，不变那随缘，这个重点在照上，前面的照而寂重点在说明那个寂，下面这个寂而照虽然是寂灭的不变的，但是却能够随缘迎现，就勉强拿个名字吧，叫做清净化身。所以这个就是说呀，我们五人的这个一念心性，就是如来的身土啊，如来的化身，如来的本身所居住的净土。这个常寂光是四土之一，极乐世界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只有佛住的，无明破尽了，三德密藏现前，常是化身德，寂是解脱德，光是般若德，这三德显现啊，佛的法身圆满。这个时候啊，所住的国土是常寂光土，常寂光土。那么下边那个三种土啊，我们这个十报庄严土呢，就是破了无明分正法身的，还没有圆满分正的。分正法身就是分正常寂光净土啊，是这样子的。方便有余土就是断了见思烦恼的，断了见思烦恼的圣人们就在那里修，继续修啊，他们的见思烦恼断尽了以后，尘杂烦恼没有断，无明烦恼没有破，住在方便有余土里边。方便有余土是什么呢？生死有余，还有一个变异生死，烦恼有余啊，还有尘杂烦恼、无明烦恼，所以就有余土，那是方便土。凡圣同居土，有凡夫和圣人共同居住的，那就待业往生的凡夫们在那里住，跟圣人住在一起，这叫做凡圣同居土。这四种土，这个光明遍照啊，是清净化身，是有自性清净化身。和离垢妙极法身，自性的清净法身就是我们本具的性德，那个离垢妙极的法身就是修德。性德是凡圣同具的，修德是唯独圣人所证得的啊。那么佛无明破尽了，证了圆满报身，那么也就是上上的、啊、这个寂光净土，他证得了这个离垢的法身，五住九尽二次勇王。我们再看下个，又照吉强明法身，吉照强明报身，照而吉，勉强来一个名字叫做法身。这个是把这个吉照两个字啊，来论这个法身和报身的。法身是无相的，清净不动的，所以用吉啊。照而吉啊，法身叫做照而吉，虽然光明遍照啊，但是呢它还是无相的不动的，所以叫做法身。吉照名作报身，吉照强明报身啊，吉是吉灭的，照是光明遍照的，那么叫做报身。这个报身呢，一个是自受用报身，一个是他受用报身呢、啊。他受用报身就是佛为十地菩萨所显现的那个千丈如舍那佛显现的那个叫做那他受用报身。那么吉尔照虽然是清净无相，但是还是随缘示现的，对这些菩萨们呢来示现的一种啊报身。这个里边呢，照吉 动这个极字，法身就是清净无相的不动的，所以动极字。那下面这个报身呢，报身是有相的，所以动照字，极而照，叫做报身。啊，这一段就是这样子。下边呢是性德修德来配这个极照的。性德又性德极照名法身，修德照迹名报身。性德极照，这个极字是清净无相的，是极。这个照字是随缘四现的，叫做照。所以这个呢就是讲性德，就是性德来说呢，它是寂照寂而常照的，那么叫做法身。法身是清净无相，但是能够随缘四现，所以它的性德是寂照的。修德照寂，修德就是这个照是和尽至圆，三和究竟，三智圆满，